你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直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我是宛如。在这里我们会透过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事情。这期节目一开始我先不说话，来给大家听一首歌，你会唱吗？岛屿天光。听到这段声音是在太阳花十周年晚会收录的，时间是2024年3月18号晚上，也就是这一集节目上架的前一晚，在立法院旁的大合唱。岛屿天光可以说是十年前学运的代表歌曲，那不少人当年是被这场学运所深深影响着。那十年后呢，同样的一群人再次聚集在同一个地点，唱着同样的歌。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脑海同步出现了什么样的画面哦。有人可能是会想起十年前的自己，也同样是在立法院的现场参与了这一场学运。那昨天呢，我们在报道者办公室讨论这首歌的时候哦，当年在学运现场采访的记者林宇佑呢，他就开玩笑说：“哎，会不会有人在问这是什么歌啊？没听过呢。”好像也是有可能的哦，因为我知道呢，我们的听众其实也有一群高中生嘛，所以如果你是高中生的话，十年前你不到十岁还蛮小的哦。不过说到年纪呢，我想十年过去了，当年参与的太阳花世代可能从20多岁的大学生到现在已经30多岁进入台湾各个领域了。对于他们这些亲身参与的抗争者来说，有些人到现在仍然无法从十年前的这场运动里脱身。我讲的呢，不单只是从去年3月23号监察院的调查报告里头其中所认定的警方以逾越比例原则之暴力手段执行驱离行动而造成的身体上的伤害。我还要强调的是，这么多年其实有人仍然是持续深陷司法诉讼中，像是有受伤的民众呢提起了自诉和国赔的官司。他们在我们慢慢淡忘太阳花学运的这些年呢，得不断的往返法院，内心承受无形的压力以及创伤。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多数人比较忽略的事，也是我们这一集想谈的。所以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的这个星期，我们 Podcast 会推出两集节目来谈。第一集是从当年的参与者的视角出发，受访者小球将和我们分享当时正在读研究所硕二的他，一个社会运动的素人，做出和朋友结伴声援学运的单纯决定，这决定如何改变他这十年的人生。那在下一集呢，我们会从司法角度切入，请到陪伴参与者进行司法诉讼的义务律师团成员，谈一群司法志工和律师如何在清查上百片影像光碟之后，才找到呈给法庭警察暴力的相关证据。那在进入正式访谈之前，我们一起回到2014年的3月份。2014年3月17号，内政委员会召委国民党立委张庆忠在主持会议的时候，用30秒宣布完成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审查。由于过程非常的仓促，缺乏实质讨论，被认为是违反程序正义的黑箱审查，于是成为隔天3月18号民间团体发起集会，决定占领立法院的导火线。 在谈到服贸协议，可能大家会觉得很陌生。那当年哦，两岸政府其实他们签的服贸协议，就是以自由贸易为核心，将扩大开放两岸互相投资多项服务业，包括金融、运输、通讯等等的领域。那支持方认为说，中资可以提升台湾经济和劳工的待遇，台湾企业呢也能够进军中国市场。但反对方是认为啊，两岸市场规模差距相当的大，中国资金将冲击台湾中小企业，造成台湾经济过度依赖中国等疑虑。在攻占立法院议场六天之后呢，当时的总统马英九首度召开中外记者会，但是他仍然是坚持服贸协议必须通过。那当学运的诉求没有获得政府正面的回应之后，则是更激起了抗争者的不满。所以在3月23号晚上7点半，部分的民众决定转往行政院抗争，开始冲撞行政院的正门，进入大楼之内，试图拉高抗争的层级。行政院遭到占领之后，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随即以行政院是中华民国行政中枢所在，必须24小时维持运作的理由，下令强制驱离。于是23号晚上10点多，在前中正一分局分局长方仰宁的指挥之下，大批的警力开始强力清场，而这是台湾解严之后所动员的最大规模警力行动，也是整场学运最血腥的一段。不过在大规模清场之前，行政院的一楼大厅仍然有大约40人留下来静坐。而今天我们接下来的受访者小球，就是那一夜行政院里的其中一人。
我每次到现在，一直到现在，甚至我去看一些展览，例如我前阵子看 VR 展览无法离开的人，还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即使它是静态的，然后听到这样的声音，对我每次都还是心里还是很揪痛，有时候会觉得想要把眼睛闭起来，这样子太难受了，我想想一些开心的。
所以很谢谢你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因为又会再聊到几年前发生过的事情。
其实每一年的3月，就是即使自己不会去读相关报道，不会去参加相关活动，可是有时候你看着行事历上这样子又到了3月，别人不提起，自己心里也会想起来这样子。对，
所以雨佑，我们报纸的记者在跟你联络的时候，就觉得啊，又要谈这件事，又勾起这种回忆的痛苦。
他那时候有犹豫很久，可以讲一下那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我还跟他说，其实你可以不用反问，我没有话想讲。我那时候一开始觉得都已经10年了，要不要找别人啊？对，然后后来就是一直思考说，然后又想说自己已经都没有在参与社会运动的。这个就是已经比较少参与社会运动，那这个话语权，这个机会要不要让给别人比较好？但后来就看到公视有在讲关于暴力这件事情，那个单元只是在讲家暴，但我那时候就忽然觉得好像自己还是想要说点什么，自己想要站出来，然后让大家对于暴力有所警惕，这样尤其是对于国家暴力啦。对，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现场也有我们报纸在太阳花10周年这几个专题的主作记者雨佑，刚刚大家也听到他的声音了。雨佑就是把小球找来我们录音室的那个始作俑者嘛。雨佑其实跟太阳花学运的连结也是一个强连结吧，应该是这么说。那时候你是
在，我也是研究所2年级哦，23、24岁左右。但那时候我是研究所，我没有休学啦，但我白天就在网络媒体当全职的记者。我是2014年的1月开始上班，就是工作才2个月就遇到这件事情，那想当然就变成是我最主要的跑的路线吧。所以那2个月都在立法院、行政院这样。 那因为那一天后来发现，其实那时候我跟小球第一次相遇啦。
哦，
因为我也在行政院大厅里面。
对，
那时候我是从立法院，然后同事就跟人说，哎，那边出事了，叫我赶快过去。所以我是晚上九点多跟着一起翻过那个巨马进去的。好，然后就当然我们工作就是一起拍一直记录嘛。那大家要知道，十年前那时候是一个还没有4G的年代，那现场的人非常的多，所以你的3G手机基本上是没有讯号的。所以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同事是隔着一阵混乱的警察人墙，把那时候我们去申请4G 的那种机器为了要发稿用传到我手上。
对，宇佑他是因为采访的身份，所以他进入了行政院的现场。那我们也请小球聊聊，你那时候研究所硕二的学生为什么会进去行政院呢？
我其实318发生当天的凌晨就已经去过立法院，但我没有一直待在那边，因为我还要回很乖的回学校上课。对，毕竟学校还是有一些老师不是那么赞成跟支持学生就是罢课啊之类的活动，所以我们那时候还是有乖乖回去学校上课。然后一直到那一天下午我结束工作后，跟朋友一起去到应该是镇江街那边听短讲。那听着听着就有人开始就是拿麦克风在喊说，哦，请大家可以前往行政院然后去支援这样子，然后就嘟嘟嘟嘟嘟嘟就跟着朋友一起这样嘟嘟嘟跑过去。但因为人非常拥挤，所以我其实在进到大厅之前就已经跟朋友走散了。对，然后后续在推挤啊各种状况之下，大厅的大门就开了。但是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其实里面已经是正前方的大楼梯已经全部都警察了，然后左右两边也开始有陆陆有警察。
所以你进去的那个时候是觉得说，嗯，大家就一起进去吧，是一个什么样，你也不会觉得说进去好像是大家会觉得说你占领行政院，你有那种想法吗？
讲占领有点太过，但进去的时候你自己还是知道行政院跟立法院不一样，你知道自己会被驱离，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我不知道会以怎样的方式驱离。那时候对于抗争的想象会觉得我们没有带器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在那边静坐，所以我们的驱离应该会是被警察驱离而已，完全没有想象到事后发生这么大规模的镇压，然后那么大的暴力出现这样子。
所以小球之前你有参加社会运动的经验吗？
很少，几乎没有，顶多就是
为什么会去，
顶多就是反和这种比较和平的抗争，
街头游行。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时候为什么会去？那时候纯属是因为可能大家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能够想象，在十年前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的反服贸其实对很多产业造成了蛮多不好的事情，像剧场其实它还是也有影响的。然后加上在十年前剧场其实有蛮大批的前辈因为台湾艺文产业的环境非常恶劣就直接跑去中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前辈都过去，所以其实还是有人留下来。但是其实在十年前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恐慌的是，如果剧场这个产业也开放了，那我们的环境到底是会是怎样这样子。对，
那是一种跟中国紧密交流之后接下来你不知道你的未来会是什么的感觉。
对，而且有一种把自己交出去接受他们一切的感觉。对，
嗯，
但是其实318那一天去到现场的时候就已经有小小的惊讶，有这么多年轻人聚集在那边了。
这样听你讲到现在会觉得，诶，我可不可以说你是台湾社会运动的小白啊？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是我觉得那时候是
就你就是在旁边默默的支持，然后等于是成为声援的一份子，然后接下来323的晚上就听到说，哦，行政院这一边有需要人，你就继续就跟着大家一起去，也是一种就是声援的心情，
就真的很单纯是声援。对，因为从来都没有想过，不管是在各个的抗争，从318或者是甚至318之前参与的那种游行，都没有想过要去成为 somebody 或者是你想要做些什么，
就是站在第一线成为冲撞者。
对，我就觉得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就够了这样子。对，
所以3月23晚上你进到了行政院，刚刚有说到你有预期被驱离，但是也可能是一个因为你们是非暴力和平的一个静坐嘛。好，那我们先讲一下，好，323晚上你到了行政院的大厅，你们到底在做什么？
静坐
坐着，哦，还有喊口号。
这边我可能帮大家补充一下那个脉络，就是说那当天状况是讲，就是我是比较早进去的，那我是跟着就是抗争者一起爬窗户进去，那进去之后其实大家都不知道要干嘛，大家就乱窜，因为真的不知道要干嘛。好，那后来当然新闻有报道一些说什么办公室被破坏，这个不能否认，但是应该是当天可能就有几十，顶多几十人，但是当天根据警方统计里面跟外面有 1.2 万人，
对，
所以 1.2 万人其实 大家都是比较和平领系的。然后那时候大家冲进去就在二楼乱窜啊，然后后来就窜都跑到一楼，那那时候警力也不是很多，那后来是因为警方开始集结之后他才去控制那个大厅的大门，就是，有其实有好几波的冲突，控制完之后可能现场大厅内可能还有快100个学生嘛，
一开始，对，
一开始，那后来大概有些人就离开了，所以到最后大概凌晨4点多的时候，就剩下包含小球等大概40几个人，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是在那个楼梯下方大厅那个路口那边，就大家就是坐着手勾着手，在2013跟2014年占领政府机关是一个可能是当时的流行，2013年就有因为大埔去占领内政部的广场，其实就有几个小时而已，但大家在那边画画喊口号然后就结束了，那时候警察没有驱离。那当然就是2014年的318立法院，那时候是警察想要攻坚但也没有驱离，所以318那时候其实大家就一个氛围，就是我们要占领是可行的，然后不会被暴力的对待，但是行政院是不一样的，立法院是民意机关，
对，
他是立法院长来决定，他也警察不能随意进去，正常状况下一般人除了立法委员不能进去这个议场里面，但是行政院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当然的是进到行政院，你如果没有这一些基本的政治的比如说行政司法立法的这些的想法，一般人就像小球当时可能包括我当时也会觉得说应该，因为他们真的就只是进来静坐喊口号，退回服贸就只是被警察抬走而已，然后因为那几年都是这么干的，但是没有想到后来是有什么警棍啊侦报警察，这确实是给所有人都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个事实。
小球在里面曾经你也有机会出来，对不对？有一段时间是警方觉得说你是可以自由的出去的，但是当然外面的人是不可以进入行政院大厅的，
对，
那时候小球你为什么没有选择离开呢？
那时候会觉得我如果留得越久的话，这个议题就有可能延续的时间越久，然后大家就越有机会去注意到，
特别又有像宇佑这种媒体在场吗？
对，因为当时其实是蛮多媒体在那边的，当媒体在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的声音是出得去的，然后如果你待在那里越久的话，媒体也会跟你在那边待得越久的话，其实声音持续的时间也会越久。
我们记者之前我们看到电视知道外面的状况，然后警察又跑出来说，啊，各位媒体记者朋友，我们现在警方开始驱离前面人离开这样，但我们的职责是我们不会，你叫我们离开我们就离开，因为我们都知道等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没有离开我们不会跟警察讲话，但是到最后警察是用一排人墙把我们记者全部都推出去，然后那时候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学生们看到记者被推出去之后就开始那个口号就喊得更大声了，就是我现在都还听到那个声音了，那时候当下其实因为我不知道前面这些人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其实 我自己也很害怕，因为我怕我没有办法拍到你们，因为我觉得好像那是我的职责，我是要留在这边，然后那人墙我其实拍不到什么，然后就看到有侦报警察，就是全身都是黑的，然后没有编号都被遮住，然后护具头盔警棍都拿出来，
對，
那时候才知道说等一下里面可能这种状况会很糟，但是 我也没有办法再进去了。
其实你刚刚讲这一段我真的觉得那个恐慌的心情马上又出现，对，
所以那个恐慌是看到这样子大批的警察出来，然后媒体出去，然后不知道接下来你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其实我们在里面也是觉得我们的区域会被抬离，甚至有可能会被丢包或是什么的，觉得这些其实都在我们的预期内，那可能抬离你可能就是只是 轻微挫伤或什么，那个都是可预期的。其实当看到记者出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可怕，甚至你会觉得自己好像如果真的被消失了，你都会没有人知道，因为唯一可以记录下这一切的记者就是被赶出去了这样子。然后那个口号会这么大声的原因是，我觉得其实是大家是想尖叫的，所以是透过口号去舒压那个恐慌的感觉，因为大家其实是边喊口号边哭的状态，你真的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而且下一刻就是他们出去被赶出去之后，马上政报警察就出来了。但会觉得很错愕的原因是因为你在里面其实真的没有做什么，就是勾着手静坐然后喊口号，但是是一群政报警察，
那个时候你就只能大家继续手勾着手靠紧在一起。
对，但是
你还能做什么？
对，就是这个无力感，你真的想说你还能做什么，但是你想要用力拉住旁边的人的时候，其实那个盾牌跟警棍是会直接把你跟旁边人分开，然后你就这样眼睁睁看到你旁边的人被拖走，甚至拖到一群警察中间，可是因为警察围在一起，所以他就消失在你面前这样子，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警察堆里面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下一个就是你自己被丢出去，
像丢个沙包一样，
对对对，
把你往外丢，
对对对，然后你就直接就是你可能会摔在一个人的身上，甚至是摔到地上。
小球，那当下像沙包一样丢出了行政院大厅之后，那接下来呢？你接下来你做了什么？
对，我还是在静坐。
哇，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很生气、很愤怒，还是很害怕？还是
我觉得都有，非常复杂。但是因为旁边还有其他人，然后也是被丢出来的，然后我们就一起继续静坐，然后就被又再被拖一次，然后又再被水车的。就是冲啊这样驱离，然后最后一次的驱离就是直接被就是拖到那个行政院广场的靠近门口那边，那边已经开始有人在把里面的人接出来疏散出去这样子。
现在很难想象被强力水柱冲的那个感觉是什么。
我记得我那时候被丢出来，然后就是在混乱中爬起来，然后看到远远的水车的时候，我觉得超魔幻的，我真的觉得超魔幻的，因为这个水车在我的记忆中就是农民运动的时候，好像在历史
戒严时期，
对，然后在一些纪录片或是照片黑白的那种照片然后看过它，所以它以彩色的方式在我面前，而且会动，真的有喷水，我觉得超魔幻。然后我整个待在那边待了几秒，然后再决定跑回去静坐，我觉得很好笑。但是我那一瞬间真的是有一种魔幻感，然后就我现在这是什么年代，然后哇塞怎么会水车欸。对，当然你还可以看到说水车上面还有人在指挥，然后就哇整个不可思议这样子。
那你有被喷到吗？
有，我有被喷到，挺痛的。
痛，
对。
雨佑也有被喷到，
有，但我相机没有事。那个力道就是我是被喷到，就是突然有人从后面很大力的推你，
暴打你，
对，暴打你，然后你会被往前推一两公尺的那种力度，
对，很痛。
不过雨佑这个时候，我想知道一下，其实水车它是可以在这样子大规模群众聚集的时候做驱散民众的用途吗？但是它会可以对人吗？
其实水炮车有它的 SOP 啦，后来在诉讼的时候律师都有提到，它的那 SOP 是你只能做仰射，就是往上面洒水，有点像是在浇花，只是透过水然后就让大家觉得哦，这边水很多，眼睛睁不开，赶快离开，只能这样。你是不能直接往下，水炮车比较高，你是不能直接往下朝人体这样射，因为它是会造成人体永久性的一些伤害。
对，
所以小球在经过323深夜到324清晨，你之后身体上有受到一些什么样的伤吗？
我后来其实我当天回家就是睡觉，然后再隔天就是也又很乖的回学校了。对，
你又回去上课。
因为我记得好像是我忘了是什么原因，所以那一天其实要进学校的实验剧场装灯，我真的印象超深刻，我真的全身好痛的在装灯，然后真的是看着灯图或者是看着所有一切，就是一种机械式的方式，因为真的全身蛮痛，然后装完之后回家继续睡完，隔天真的觉得还是很痛，才去就医这样子。
医生知道你经历了这一切，
其实医生一开始就觉得，嗯，是什么伤啊？然后就是想说，看一下哦，身体怎么有那么多那个淤青，所以他就问说是什么样的状况下受伤。但我觉得我遇到一个很友善的医生，我就跟他说，我就是那一天去参加就是抗争这样子，然后他就有一点意识到了，所以他就是蛮。就是立刻叫我去拍 X 光片，然后还检查，然后就问说你哪里有痛，如果膝盖空他就马上看。然后我那时候跟他说，我觉得就是好像就是头皮就是拉头发那个痛，所以他才会去拨开头发看一下。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在遇到一个很友善的医生，因为我后来知道有蛮多人 遇到了蛮不友善的医生，甚至可能是你的淤青或什么他都不看在眼里的那种医生。对，
嗯，所以也因为这样遇到一个医生，所以你拿了验伤单，接下来其实你还做了一个一直延续了好几年的事情，就是提起诉讼嘛。
对，那时候的诉讼除了自诉之外还有国赔。
所以你怎么知道你要提起诉讼呢？
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只是觉得很困惑的是，这样子暴力是可以的吗？就是觉得是可以的吗？好像有点哪里不太对劲。然后那时候加上司改会有在找当天的受伤的人，是因为在大厅的有其他人先跟司改会联系了，然后司改会就约了大家，然后一直在司改会跟大家说当天的发生的事情，然后当天大家还就是受了什么伤，那当天的警械条例是有什么违法的部分，就是一一的解答大家，然后再问大家说，因为司改会这边有想要提起自诉的部分，所以就问说那大家有没有意愿。一开始其实真的蛮多人参加，只是后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自诉的过程中真的是上了一堂公民课，对，也是在自诉的过程中才开始了解很多事情。
嗯，就是你自己要提起一个诉讼，当然旁边有很多义务律师的协助才有可能让这个能够持续的走得下去嘛。
没有错。
不过我知道你的自诉的部分好像最后没有很顺利嘛，因为应该是很多人都没有很顺利啦。
对，那大家都是。
然后国赔的部分，你的部分也最后没有任何赔偿。
对，
我不知道你怎么去看这个结果呢？
我其实不意外，但是还是会很难过。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跟律师讨论说我国赔的部分，因为对我而言就是你看到别人的伤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的伤其实真的还好，然后可能是因为这样比较心理我就自己觉得还好这样。但是我那时候有跟律师说我觉得对我而言赔偿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自己会很希望就是有一个道歉，因为这个道歉会让我觉得说国家承认了国家暴力这件事情，并且觉得国家暴力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律师后来其实也有跟我解释说，如果你要一个这样正式的道歉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然后他也有跟我解释。对，
你说律师是郭律师嘛，对不对？
对，非常热血的郭律师。
我们下一集节目会特别邀请郭律师来上。
对，非常热血。
你要不要也讲一下他为什么热血？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义务律师？
所谓的义务律师是没有任何
拿钱的律师。
对，他真的是字面上义务协助我们。但是你知道这些素人，其实我们之所以称为素人，是因为可能对于国家暴力，对于一些条例，对于一些法律没有那么的熟悉，所以每次到一个走到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他会非常非常有耐心，一字一句的帮我们解释。对，然后而且是真的是不管到多晚，因为他要工作我们也要工作，所以我们能去认真的看这些资料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下班了，可是我们下班时间可能他也是下班时间。但是这件事我觉得不止国律师，很多律师都会，就是在开庭前他会询问你有没有出席，就是他会关心让你的心理状况能不能承受这件事情，因为可能到现场你要面对的是再次重复的看很多影片，或是听大家的正反意见这样子，你的心理能不能承受目前的这个诉讼的过程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蛮重要，因为我知道小球你的官司就经历了六年的时间。
对，好像有到七年。
这七年你怎么过啊？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素人，其实我们不太有机会上法院。就是开庭前你自己的心理准备是什么？你每次都去吗？还是说你其实会觉得有点担心恐惧？
对，我几乎每次决定要出庭前，那个诉讼好像打了 全部完全结案好像是快八年。我之所以前期跟后期参加比较就是出庭的比较频繁，是前期的时候一起出庭的人真的还是会比较多，你还是会比较有一些大家彼此的支撑，心理支撑这样子。然后中期是其实每次出庭的前一天都会做一些噩梦，甚至会失眠，甚至会有很多心理压力出现这样子。然后甚至你有种觉得好像身体当初在痛的地方又开始隐隐作痛的那种感觉，譬如说头皮的那个，我半夜会惊醒，就是感觉头皮很痛这样子，就是各种状况出现。所以在中期的时候会觉得很害怕面对，会想逃避这样子。对，
你那时候想要寻求心理咨商吗？
那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例如彭伦玉老师他也会给我们一些聊聊，我有点不确定那个算不算心理咨商，但是因为那时候还有不止彭伦玉老师，还有陈文成基金会，所以其实身边是有跟自己同样理念的人，所以有时候你还是找到人聊聊。但是这是我的状况，我知道有很多人是他身边可能没有那么多的人陪他或者是协助他，甚至是给他一些心理支撑这样子。
对，这很重要耶。而且有的时候经历了这一段，家里的支持也是重要的，但是有些人不太能够真的跟家里的人说我参与了这样子的学运，我曾经是里面的抗争者。
我家里的部分其实我爸妈应该到现在好像还不是很知道发生什么事，对，隐隐约约知道我有到现场，但是不知道到现场之后女儿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那如果就是说法院要通知你开庭，总是会寄到你家里啊？
我有姐姐可以拦截信件对，我姐就这样子协助我拦截信件蛮多年的。其实后来这几年 我姐到了第七年第八年，我姐也有点懒得帮我拦截信了啦，会有 miss 的信啊，或者她就是没有很认真在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还是有时候信就是落到了我妈妈手中。那我妈有看，但是因为那已经是很后期的信，所以我妈也不是很了解整个状况。她大概会知道说哦，那边那时候发生很暴力的事件，但是她不知道她女儿到底经历了什么事件。我妈妈也没有问，然后我也觉得好像可以不用跟妈妈讲，因为有时候自己后来想一想，如果身为一个妈妈知道自己的女儿遭受到这种对待，她应该心里会蛮难受的。对，我后来所以就选择不讲了这样子。对，
可是这样子一路走来经过了十年哦，你会不会觉得说突然冒出一种想法说啊，我十年前要是不要来参加就好了，我可能不要走进行政院大厅就好了，就是再有机会选择一次，就是我不要参加，我可能就不会经历这么辛苦的十年了，会有这种念头吗？
我其实没有这个念头，因为我不太会去问自己说如果当年怎样怎样我自己会不会不一样，我不太会去问自己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我去想这件事情的话，我不会后悔。对，因为我觉得十年过去了，我获得的可能比我失去的还多。你会更认识台湾，可能我会知道228，可能我会知道白色恐怖，我说的就是一些历史的事情，但是你从来都没有很认真的去认识到很多事情。像在323之前我不知道陈文成，我可能知道郑南榕或是其他人这样子，但我是一直到323之后才开始认识陈文成，然后甚至是认识了很多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然后进而开始觉得说哦，原来这些历史是一直存在着，而且它离我们很近。对，然后你还会因此透过这些跟这些长辈的相处去思考了自己很多人生的规划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在整个过程中十年下来，我获得的可能比我失去的还多。
对，我知道你还去陈文成基金会当志工嘛。 对，其实很难说这件事情会带来正面还是反面的各种影响，但是我必须说它确实改变了小球你毕业之后，研究所毕业之后你的一段路。因为你是学剧场的嘛，所以你也把这样子的专业投入到像白色恐怖台湾的一些近代史上面哦，所以太阳花学运对你的影响至少在毕业初期是很大的。
对，是蛮大的。
你有几部像这样子的白恐的创作啊？
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创作，因为我后来是担任制作人的部分， 所以他比较是一个帮整个团队 hold 预算啊，或者是推广啊。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开始售票，然后正式演出，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是做亲子剧，所以主打的是小朋友
啊，不容易。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有邀请了一些长辈，然后那些长辈其实现在不在了，但是我永远都记得说那些长辈对于看着非常非常多小朋友进场看他的生命故事，他有一种微笑点头的那种感觉，我有点不太能够形容他的心情，但是我觉得他的心里是宽慰的。对，
就是好像他的故事不只是他自己的故事，又再传承了下去。
对，而且是因为是亲子剧，所以他可以感受到传承这件事情。因为他在看到亲子剧的时候，那个小朋友是很小，可能是幼稚园小朋友，当然会知道说哦，故事里面这一只小熊，因为我们那时候做一出戏叫爱唱歌的小熊，就这只小熊就是这个爷爷，然后当然他们不是很理解所谓白色恐怖这个词是什么，可是他们可以理解暴力跟自由线索等等的，用透过一些东西去让他们理解，他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爷爷以前被人家很差劲的对待，有人打他，有人做了什么，然后长辈可以有种被理解的感觉。
嗯，你刚刚讲长辈就是蔡坤林前辈，
对，
他已经过世了。
对，
你今天也是那位前辈哦。我今天把你的声音传承下来
了。我就在想，你在制作这些戏剧的时候啊，好像也是疗愈了自己嘛。
我觉得是，因为或许我后来事后啊，反正十年过后了，才自己去想说，透过诉说长辈的故事，我让我自己得到了一个出口。因为我总是会说我只是在把国家暴力的故事说出去，其实323也是一个国家暴力这样子。
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宇佑，因为其实你访问的不只是小球，还有其他的参与者哦。在你报道里面的另外一位是小杰嘛，你要不要也谈一谈？
小杰是当天受伤最严重的。好，然后他比小球比起来应该是更小白吧，因为访问的时候他说一般人也不会知道立法院跟行政院在哪吧，我也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哪条路啊，反正他就走进，我怀疑他可能也不知道那是行政院，反正他就走进去，他做的事情跟小球一模一样，然后到最后也是被警察拖在地上拉，然后拖下楼梯什么。他比较运气比较不好的是他后来是颅内出血，然后颈椎跟脊椎那边都有受伤，所以他当天是直接昏迷，后来是坐救护车送到马偕医院去做急诊，在医院躺了一个月这样。但后来跟他采访有一件事情可能小球也没听过，蛮特别的。他说他在住院的期间收到一封私讯，是有一个警察传讯息给他，那个警察跟他说那天在行政院打你的是我同事，这是他的姓名跟他的什么联络方式。他就说他当下非常的激动，因为他觉得终于找到有人跟我说是谁把我打那么惨，因为他那时候是没有办法自己下床，没有办法走路，然后连吃饭手拿汤匙都会抖那种非常痛苦的那种过程。他说后大卖账，就是等我出院找个地方出来单挑。但是他讲完说 他要吃饭的时候那个手还在那边抖，他就觉得算了，就是好像没什么意义。但是他还是跟那个传讯给他那个警察，就是好警察跟他说谢谢你，好谢谢，因为他觉得他也冒了很大的风险来传这件事情，所以他知道其实警察也不都是坏人，还是有好人，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明白知道说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他不会把警察就是坏人这样。然后他现在要结婚了，对，他那时候还跟他女朋友分手，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女朋友不太理解为什么好好的一个男朋友去立法院，然后回来变这个样子，然后我要照顾他嘛，因为他都躺在床上，什么就分手，
因为他有伤到脊椎，
对对对，
所以还曾经有可能会坐轮椅。
所以小球像你们这样子也都有一些联系，
刚开始前几年有，这几年比较没有，因为我们有追踪彼此 IG 啊、对，所以算是还是有联络，然后偶尔 LINE 也会聊聊啊什么的。对，
今年十周年，大家会不会想再聚一下？
我们也没有问过说要不要出来聚一聚，但是我觉得几率蛮渺茫的，因为大家都处于一个认真工作的状态，现在已经大家成为社畜了这样。
哎、欸，真的很特别，因为那时候抗争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是20多了嘛，就是现在都变30多了，
对，
社畜了，
对，
就是有不同的梦想跟理想要前进了啦。
再打个岔广告一下、啊、如果你们要聚一聚的话，其实今年3月24号我所知很多 NGO 包括司改会是有办一些活动，然后好像还要带现在的年轻人走 一趟行政院。
哇，
我推薦他不要
参加。所以我们现在要播出，我们听众可以参加。
对对对，听众可以参加。对，会有讲座，然后他们有邀请我去跟香港。
我看到司改会的 IG 了。
哦，真的真的。
好，那我们来谈谈那其他人的现况呢，就是确实像小球说的，有些人觉得我现在都三十几岁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了，所以雨又在你再次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所以有人说，欸，我也不想谈了，或者我有慢慢的忘记了，我有现在的日子要过了。
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说323的这件事情，其实一开始我说当天有 1.2 万的人民众在那边，那受伤人当然是其中一部分，那后来不管你有没有受伤，那很多人是他有受伤，或是他心里也有受伤，但是他到最后他是不想去，比如说刚才想说像小球一样去告国家当自诉，或是提高这个国赔。那到最后那一天就大概有180个人他是有参与这个自诉跟国赔案，但是到最后很多人是走到一半就放弃了。那像小球这样一直到最后才坚持，其实又是180个人中里面的很少数，
就坚持到最后的人是少数的。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就想说，如果你是那个放弃的人，好像也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理由。我有听到很多是他可能家里只是因为家里有人当公务员，然后就被家人劝退，他也就放弃了，各种原因其实都有。
所以最后小球，你有没有觉得想要跟当年的参与者说的话呢？
就像刚刚雨又说了，有10000多人，但是其实到最后自诉的只有100多人，然后我知道有更多更多人他就在当天结束后就默默回到自己的生活中，然后甚至他也都没有跟周围的人讲说他那一天做了什么。其实有时候10年来一直会想说，到底有多少人默默的就这样子回到自己的生活，然后或许他会开始思考说他自己当天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所以才会这样，然后又或者说他会觉得我是不是不该怎样。但我会很想跟他们说，就是不管怎样，不管外面的人，因为曾经有一度会在脸书，就是在网络上会说这些人是暴民或什么，我很想跟他们说，其实他们都没有做错事情，他们都是在台湾民主路上的其中的一个阶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所以请他们多多的照顾自己。对，
所以这一集要到最后了，我想雨又跟小球都是10年前太阳花学运一个很深入的参与者，那雨又是一个采访者，那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担心，就是说怎么跟现在的年轻人，就是现在20几岁的大学生们说这一件事情，怎么说或说些什么，会有这种担心或者是应该是说期待吗？
现在的可能会很像10年前的我们，就是完全都没有办法想象国家暴力吧，我想。然后如果谈论国家暴力可能对他们也很沉重。我自己啦，我很诚实的说，我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很认真的跟大学生，好了，讲大学生大概20岁左右的人特别去聊过这个话题。但是其实我身边20几岁的人，大部分的人就算他们没有办法理解国家暴力是多么沉痛的问题，但是他们非常能够感受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关系，所以他们非常能够理解318那时候因为中国因素所有的年轻人跑出来抗争这样子，他们是能够理解这件事情的。对，但是我其实一方面也很担忧的是，当你不知道国家暴力的可怕的时候，它是否会再来一次这样子。
那雨用呢？
因为我自己工作的关系，其实蛮常有机会跟年轻的学生们去提到我的采访工作经验，或者是318太阳花学运。那这几年很明显感受到就是年龄层不断在下降，我都会问说，诶，请问有听过这些事情举手，或者是请问你们是哪一年出生的，然后就会从2000年、2004、2006出生的。那但我觉得我们也不一定都站在一种我是前辈，民主前辈，我跟你说这件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年轻人了，一定要好好珍惜。这话当然是可以讲，但也不用都是这种逻辑，因为我觉得是时间到了，就好像是落在318之前讲的是520农运啊，或是美丽岛事件，就是我们出生前或出生前一年的事情，那种完全无感， 但是当你真的经历到之后，你会自己想要去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也不急着去跟现在年轻人说啊，你一定要多看这个资料，你一定要听这个故事，你才会知道什么什么，不用。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工作是把这些资料都好好的留着，就像是你今天讲的话或者你这些诉讼资料，我们不要多想，我们就把它很原始的把它留着，但有一天有一个人他经历了人生中某一件事情，他突然想要回头来找或者想跟我们对话，想听我们故事的时候，大家可以得到他要好的资讯。我觉得我们就是把资料留下来，然后大家有兴趣就来听，然后我们把它传承下去这样。
宇佑在十年前的那个拍摄的影像，其实也会在我们这一次太阳花十周年的专题页面里面呈现了。因为为了让大家能够真的去留下这样子的记忆或者是历史的现场，报道者也做了多媒体，希望不管是透过听的还是文字影像，能够一起回到20143月18号那一周发生了些什么事。所以今天谢谢小球特别从中部来到我们报道者的录音室来接受这个访问，也谢谢我们的宇佑，谢谢两位，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这一集，也欢迎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或者是到报道者的官网来支持我们。另外我们现在也有 YouTube 频道了，你可以搜寻报道者 Podcast， 一样可以收听到节目内容。我们在下一集再继续谈太阳花十周年，下次见，拜拜。